欢迎光临鲨鱼，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用十分钟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最近澳洲正值选举期，很多候选人的脸都被贴在大街小巷里面宣传，不过却有一张脸特别的吸引人注意，那竟然是习近平的脸。虽然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参与任何现代民主的环节，但是却以干涉他国民主著称，于是澳洲的选举活动竟然直接用习近平的照片在看板上宣传抗议外国势力干预造成的国安疑虑。习近平的脸不只出现在马路上的超大型看板，甚至记者会访谈、澳洲总理的辩论会上，到处都在讨论习近平。澳洲劳工党的党主席在辩论会上表示，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变得更加有攻击性，而这也影响了澳洲，使得澳洲必须做出回应。澳洲的选举当中，澳洲跟中国的关系算是一个蛮关键的问题。劳工党基本上之前就被调查出有接受中国有钱商人的资金之类的，这次选举又传出中国希望劳工党赢得选举。然而敌对党联盟虽然从2016年开始跟中国的关系下滑，却在对抗中国的任务上屡屡挫败。到了今年，中国已经跟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协防的条约，于是突然之间中国的军事基地就出现在距离澳洲2000公里那么近的位置，瞬间让中国问题成为澳洲选举最大的关注焦点。大堡礁、珊瑚白化、全球暖化的讨论声音都没了，没有被提名在任何一个选区的习近平却是比任何一个候选人的看板还要耀眼。斯里兰卡的新总理在星期一表示，国内剩下最后一天的汽油了，请民众不要再去排队，因为再去排队也没有用，是真的没有油了。他们向国际喊话说，需要$7500万来支应基本的需求。汽油只剩最后一天的存量，接下来的几个月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当然，无论如何，还是只能做点牺牲，咬紧牙关撑过去。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盼望着两船的汽油和两船的柴油从印度过来。但是除了油以外，斯里兰卡极度缺少14种非常关键必要的药物。斯里兰卡最近面临$60亿的赤字，大约是 13% 的 GDP， 这也造成了民众群起抗议，后来跟政府的支持者爆发冲突，至少9个人在冲突中死亡，300多人受伤。面对经济危机和民众暴动，政府的决定是先多印一些钞票再说。很多民众也是真的走投无路的才到街上去抗议。斯里兰卡现在的状况真的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跟人住在一起久了，很多动物都会感觉好像听得懂一些人话，尤其是一些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狗，可以听懂很多指令，甚至认识很多不同人类语言当中的单字。但是在家里那些对人爱理不理的猫呢？他们是否能够听得懂我们讲话？最近有一个科学研究显示，猫其实是认得家人和朋友的名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叫它，它不理你的话，高几率它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明明就听得懂。这种特定讯号的解读并不仅限于哺乳类，常见我们都知道，像是狗或是猴子，它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其实连蛇都能够分辨不同的警报声响。不过蛇判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些是生死攸关的讯号。这群科学家主要是想要知道比较日常的无关紧要的语言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猫是否已经习得。这方面的研究在狗身上已经做过了许多，因为狗的反馈很好，所以在一些实验当中，他们能够让狗记住几百个单字，在出错的时候，那些狗甚至还知道要去纠正。现实生活中，有些天资聪颖的狗，在完全没有被训练过的状况下，光靠观察主人和家人讲话，就学会了很多。不过，大部分的狗还是需要经过训练的。而猫的部分比较少人在训练，但是有观察到， 猫对人类用手指指东西、眼神示意，还有脸部表情、声音都有反应。实验的方法是，科学家们会给猫看一些他认识的人或是猫的照片，然后有声音会叫画面中的人或是猫的名字。有一半的几率，声音和画面中的人物会是一样的，而有另一半的几率会是错的匹配。这是一种视觉和听觉期待是否违反的实验。先看到照片的时候，通常因为理解了照片的内容，会产生一种期待。当后续听到声音的时候，如果内容符合期待，就会觉得啊是正常的；如果不符合期待，就会因为觉得奇怪而盯着照片看。当然，这是在受测者理解一切的状况之下。而实验的结果，那些猫真的在没有特别训练过的情况下，就对自己认识的猫跟自己的主人、家里的人的名字都有所理解。当影像跟声音配对失败的时候，猫就会困惑地盯着影像一阵子。他们也找了两组不同的猫来测试，其中一组是猫咪咖啡厅里的猫，另一组则是一般家庭的猫。猫咪咖啡厅的猫有比较多猫朋友，家里的猫跟家里人类的互动比较多。最后发现，在环境待得越久的猫会越有反应，家庭人数越多的猫对名字的熟悉度也越高。原因可能是因为家人越多，喊名字的机会会越多，所以想要自己的猫听懂的话，多互相叫对方的名字是有帮助的。不过你的猫想不想理你，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美国阿肯萨斯州的一个小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傻眼，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水塔被人拿枪射了一个洞，水塔里面的水就这样子从破洞里面慢慢的流了出来。这个地方是传奇歌手强尼凯许的出生地。在这个小镇的水塔上面还画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图案，一个黑色剪影的人。然而非常不巧的就是，那把枪射中的位置正好就是那个水塔上画的人尿尿的位置，所以说那个漏水看起来就像是那个人在尿尿一样。不管是谁恶作剧，还枪法是那么准，那个小镇的人口大概只有400人而已，如果是镇内的人做的，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了。而当地的公务员表示，要把这个水塔尿尿的问题修复，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公务员其实当天一大早去上班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水塔漏水，但是那时候他是觉得那只是因为水塔的水满了才流出来的吧。直到日出的时候，他终于看清楚那个恶作剧的大作了。他们说去年才刚花$300,000改善那个水塔，竟然有人破坏他们贵贵的水塔。结果事发之后，有人竟然留言说，这里有人知道是谁做的，希望他们自己去自首。也有网友表示，虽然蛮有创意的，但是真的不应该这样子破坏公物，尤其是那是大家喝的水。公务员很头痛的表示，到现在还很多人觉得很好笑，不当一回事。但是他们当初为了让人画那个人影上去，还花了很多努力才拿到许可，结果现在竟然发生这种事。也希望如果有人当天有听到声响，或者是看到可疑人物的话，赶快联络他们或是警察提供线索。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James、Jason、黑人宝宝、黑牡丹、M Z、虽然秋生还有 Z Z。那其他有意愿继续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非常欢迎在下方找到 Patreon 的连结，也会有不同的特权等级，还有不同的福利给大家参考。那喜欢鲨鱼的节目的话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把鲨鱼的节目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评论也非常有帮助。那在任何有人去的地方，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继续收听我的另外两个 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没有时间更长主义性内容；另外一个的话是听说动物，当然就跟大家分享去的动物知识喽。那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追踪我的 IG。那希望鲨鱼可以继续在每周二、四跟大家相见，那下次见喽，拜拜。